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，继续要讲到以色列国家的长期的内乱，所以使得扫罗家日渐的衰弱，而大卫的王朝就慢慢的强盛起来了。亚尼尔与伊斯波色彼此之间发生了冲突以后，他就归顺了大卫。约雅又猜忌亚尼尔，又为他自己的弟兄亚撒黑报仇，杀了亚尼尔。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三章第一节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我们看到以色列地的问题在于他们内部的互相的冲突，就是因为有内乱，把国家的资源都消耗殆尽。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半。现在我们看二到五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二到五节，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暗论是以色列人亚西暖所生的，次子基利亚啊，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上三章一节，名称叫做但以利啊，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。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。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。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。六子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斯所生的。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。大卫王不只有两个妻子，他有好多的妻妾，这个就会使大卫的家庭发生了许多的重大的问题。神不许可多妻的，所以大卫他没有办法避免，一连串的问题就出现在他的家庭当中。大卫的一个儿子名叫亚沙龙，我相信你大概很熟悉，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亚沙龙他就带头来反对大卫。大卫他自己本想把他这个位置让这个儿子来接续他做王，但是他在一场战役当中被约雅杀死了，他的被害也是伤透了大卫的心。亚沙龙的母亲是谁呢？就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。那么基述王是谁呢？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第八节有提到，他大卫和他的人攻打基述人基色和亚玛利人，大卫在这件事情上犯了错误，他攻打这些人，包括基述王掳走了他的女儿，后来就成为他的妻子。那么他们所生的儿子就带头来叛乱啊，那个就是亚沙龙，做叛乱的亚沙龙。神没有让大卫逃脱他自己所犯过的罪啊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，神要惩罚罪恶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第八节，扫罗有一嫔妃名叫利斯巴，是艾雅的女儿。一日伊斯波色对亚女儿说，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嫔妃同房呢？亚女儿因伊斯波色的话就甚发怒，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恩待你父亲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我们看到继承王位的人才有权利和前王的嫔妃同房，可是亚尼尔侵犯了伊斯波色的权柄。当伊斯波色责备他不应该把扫罗的嫔妃带走的时候，亚尼尔却很生气，所以这位年轻的王就责备亚尼尔，本来是合理的，但是这个老臣亚尼尔不容易听命于新王，因此激怒了亚尼尔，于是他就立刻准备去投效大卫王。接下来我们看九到十一节，九到十一节，我若不照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化形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，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示巴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， 伊斯波瑟惧怕亚尼尔，不敢回答一句。这个时候亚尼尔这个元帅表达他想要放弃扫罗的家人，要归顺于大卫的意愿，他打算帮助大卫成为十二个支派的王。伊斯波瑟不敢对亚尼尔说什么，他是扫罗的儿子，他自己没有军队，也自己没有受过训练，他不像他哥哥约拿丹那样的是个战士，他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，他很怕他的元帅亚尼尔。接着我们看十二到十三节，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这国归谁呢，又说我与你，你与我立约，我就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。大卫说好，我与你立约，但有一件，你来见我面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这个时候大卫想起归顺的亚尼尔元帅出了条件，给他一个条件，就是他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。米甲原本是大卫的原配，扫罗就把他从大卫身边带走了，许配给别人，这是让大卫内心很痛苦的原因。大卫他让这些罪进到他的生活当中，但基本上大卫对神他是有坚定的信心，他也尽力的建立和神有美好的关系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十六节，伊斯波瑟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，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，直跟到巴户林。亚女儿说你回去吧，帕铁就回去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亚女儿接受了大卫所交给他的条件，因着亚女儿归顺大卫，使大卫就成为了十二个支派的王。可是我们看见当中有一个人名叫约雅，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吧，一直没有忘记亚尼尔曾经杀了他的弟兄亚撒黑，亚撒黑是亚尼尔杀的。接着我们看二十七节，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约雅领他到城门的瓮里，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，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为要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。约雅这个人终于为他的兄弟报仇了。当大卫听见约雅杀了亚尼尔，他心中很不满意，他责备约雅做了这件可怕的事情。关于约雅的亚尼尔的死，他做了很有意义的一个描述，这是记载在第三章的三十三节。三十三节，王为亚尼尔举哀说，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？这里大卫为什么他这样说，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为何竟像鱼丸人死呢？那么这个墓志铭写在坟墓上的这个很奇怪的话，亚尼尔在希伯伦，希伯伦是原来是这个地方是凶手，就是犯杀人凶手避难的一个逃城。那么在城里面约雅就不能够对付他，但是约雅他蒙骗了亚尼尔离开这个逃城，对他说来，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，你管这一边，我管那一边，如果我们两个合作，那可真是不错啊。那么于是亚尼尔就走出这个逃城，约雅就把他杀了。难怪大卫说亚尼尔死得像个傻瓜一样，他是离开了希伯伦这个逃城他为什么离开这个逃城，他简直是个傻瓜。这件事情对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教导呢？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救恩里面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逃城，不管这个人的智商是多么高，地位有多么高尚，只是一个人他离开了逃城，他就是变成一个世上的人。那么如果今天在一个传道人在追思礼拜当中他这样说，这个传道人 对一个要过世的已经过世人说他已经死掉了，他或者这样说，这个傻瓜刚刚死掉了，因为他没有归向耶稣基督，没有进到主耶稣为他预备的逃城里面。那么今天一个重要的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，我们有没有在基督的安息里面得到基督给我们的安息？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进到他这个逃城里面可以逃避啊将来啊神的审判，而且今生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啊。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学习的，我们归向耶稣基督，领受了他的保护，在得到救恩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。听众朋友，你有得到神给你这样的安息吗？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，撒母耳记下第四章还是记载关于以色列国的这个混乱的一个时期。我们看到扫罗跟约拿丹已经死了以后，还是这个内乱还是继续着。那么一个国家有内乱，就让百姓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，也是很伤心。那么这段经文常常被人家忽略了。那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啊，我们可以啊学习到的。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跟他的家庭，这是很重要，是第一个教训我们可以领受到的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把这个家谱之外，那么把这段经文作为我们啊一个警告，一个见解。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这样说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第四章的时候，对我们灵性上有作为一个见解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那么有人起来反对犹大支派的大卫王，那么他的王国就建都在南方的希伯伦，亚尼尔这个元帅就带同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做王。但是因为伊斯波瑟责备了他，那么说责备他和扫罗的嫔妃同房，于是亚尼尔就离开了扫罗家，跟大卫结盟了。那么他这步棋当然他走错了，因为大卫这边的人约雅正等着要杀亚尼尔，要为他自己的弟兄亚撒黑报仇。伊斯波瑟他失去了他的元帅亚尼尔，他的军队就完全垮掉的很薄弱了。他知道若没有军队就不能够与大卫对抗，亚尼尔死了之后他该怎么办呢？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一到三节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，手就发软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有两个军长，一名巴拿，一名利甲，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。比路也属便雅悯，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，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。比路人是被扫罗赶到基他因去的。比路这个小镇成为便雅悯的产业。接着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瑟，是瘸腿的。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以色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，他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了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。米非波瑟是个特别的名字，请记住啊，这个名字米非波瑟和大卫之间啊，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啊记忆，一个美好的一个故事。我们记得大卫跟米非波瑟这个人，米非波瑟他是约拿丹的儿子，只要他活着本来是对大卫是一个危险，因为他有继承王位的一个权利，但是因为他是约拿丹的儿子，大卫就不会伤害他。稍后大卫会找扫罗和约拿丹的家人，他寻找他们的家族，不但没有杀他们，反而是 大卫善待扫罗和约拿丹的家族。接着我们看第五第六节，第五第六节，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，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瑟的家，伊斯波瑟正睡午觉，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，就刺透伊斯波瑟的肚腹逃跑了。我们看到这两个下属，伊斯波瑟的下属利甲和巴拿，过去曾经在扫罗的军队里面，也是亚尼尔的部下。当他们看见亚尼尔一死，就知道大卫的势力会越来越壮大，他们两人就密谋杀死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。当伊斯波瑟还在床上，他们就溜到他房间里面把他杀了。这是一件血淋淋的一个丑闻啊，也是他们不应该做的。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跟大卫讲和，他们以为大卫就会奖赏他们所做的事情。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七第八节，他们进房子的时候，伊斯波瑟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，他们将他杀死，割了他的首级，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，将伊斯波瑟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，看啊，这是他儿子伊斯波瑟的首级，就是他的头的意思。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。那这两个人拿着伊斯波瑟的头给大卫王，大卫王却不接受，大卫不喜欢厌恶这种事情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，十二节，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，砍断他们的手脚，挂在希伯伦的池边，却将伊斯波瑟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。利甲和巴拿啊，是杀王的凶手，大卫为他们恶劣的行为就把他们处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北方的十一个支派既然没有领袖，也没有了，情势比人强，这种状况他们最好啊，就是他们就准备要跟大卫王啊做和谈的准备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这个时候十一个支派派代表去见大卫，说什么呢？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当然他们本来就是骨肉，都是一家人，一个祖先的。内部各个的支派竟然互相残杀，实在啊太悲哀也太可怕了。以色列国经过了七年多的内乱之后，终于让大卫统一了。从此这个以色列国啊，以色列人就走向啊巅峰的。这个是预表啊耶稣基督将要来掌管啊全世界啊，所以大卫的王朝统一啊是预表耶稣基督将要领导世界的一个国度。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，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，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那么这是十一个支派，他们就后来他们终于明白，神自己乃是任命大卫作为他合法的统治者。其实他们这个支派所有的支派呢，早就应当接受大卫做他们的王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到第五节，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，在位40年，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。以色列将走入 一个扩张繁荣的一个时期。大卫他30岁开始做王，他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统治就12个支派，做以色列王33年，他一共做王有40年0个月。大卫就巩固了这个王朝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把以色列的首都从希伯伦搬到耶路撒冷。我们看第6、第7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，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。心里想，大卫绝不能进去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，就是大卫的城。那个时候有人低估了大卫他的能力，其实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总司令，他也是一个领导，政治领导和君王。最重要的，大卫因为他是一位属神的人，锡安是大卫最喜欢的地方，那是整个城市的最高点。在大卫王朝的时期，耶路撒冷是在吉伦谷下面围绕着城市的高墙，后来被挖掘出来的。现在的耶路撒冷是靠近锡安山，大卫就在那里建造他自己的宫殿，圣殿也是建在锡安山下。大卫的选择的这个地方，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了大卫的城。他所写的许多的诗篇都提到锡安山和耶路撒冷。比拉多也不喜欢哦，他只有在宗教节期啊，他才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是为了治安的问题。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，就是逾越节一结束，那么他们不喜欢耶路撒冷，就回到该撒利亚去了。那么从圣经的角度，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城市。请注意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，他攻取了山顶而不是城市，从那个有利的位置当中，他就取得了耶布斯。那么耶布斯人在他们发现之前已经攻占了这个地方。接着我们看第8节，当日大卫说，谁攻取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。从此有俗语说，在那里有瞎子瘸子，他不能进屋去。那这些经文啊，常常有人有争论，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大卫反击耶布斯人的嘲笑他，但圣经没有多做解释，我也不敢多做解释。接着我们看第9节，大卫住在宝藏里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。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。我们看到大卫先夺锡安山，稳住了以后再攻取城市。接着我们看10到12节，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。泰尔王西南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的国家日渐强盛。泰尔王西南就认为大卫实在很优秀，就跟他订合约，供应材料工人建造宫殿。接着我们看13节，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，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。那么我们知道神不喜欢大卫这样做，神是反对一夫多妻制的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后来就使国分裂了，最后以色列国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因为大卫和所罗门他们是君王，具有领导的地位，神说因为他们犯了错，那么这个是神的宇宙，要按照神的定规来行事。就算你不喜欢，神所定的总是美善的。神不仅创造了我们，也设立了家庭的制度，是为了人可以安居乐业。那么接着我们看14到16节，列出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的名单，其中有拿单和所罗门。从拿单的族谱有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从所罗门的族谱里面找到约瑟，玛利亚的丈夫主耶稣基督，借着拿单和所罗门的血缘的关系，合法的取得大卫的宝座。那么这里记载的这些名单，为什么记载这个名字，这个是重要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看17、18节，非利士人听见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非利士人就上去来寻索大卫。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，非利士人来了，散布在利法因谷。当年大卫躲避扫罗的时候，就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亚吉认为大卫是他们自己的人，然后大卫就回到以色列被高作王，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他。接下来我们看19到21节，大卫求问耶和华，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来到巴利比拿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，说，耶和华在我敌人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样，因此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。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的。非利士人被打败的没有多久又回来，神又把非利士人交在大卫的手中。所以在大卫王朝当中，大卫就把非利士人彻底的打败了。这是神祝福大卫，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